各位师兄好，我们又到了每周四的天堂茶馆，欢迎师兄们和我们一起来喝茶聊天。上一周啊，由亚红师兄领着和我们大家一起学到这个大美法传禅师，这一部分是讲完了。接下来的这个佛光如满和五戒灵墨禅师依然是亚红师兄的任务。那亚红师兄上麦吧，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美禅师。然后接下来就是罗威新师兄的，接下来还有罗威新师兄还有山泽公安。那我们看看今天能进行到哪，我们就进行到哪。那亚红师兄上麦吧。
好，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上周我们一起学习了这个大美法常啊。然后呢，今天还是马祖下的两位住持啊，一个佛光如满，一个五戒灵墨，都不是很长，比较简短的两个啊，我们一起过一下。佛光如满禅师啊，我先把他这个内容切一下，声音不大是吧？声音，我把麦调的最大一些。行，我把麦调到最大了，现在可以吗？好。佛光如满禅师啊，洛经佛光如满禅师曾住五台山金阁寺啊。然后呢，这段公案呢，就是唐顺宗和如满禅师的两段答对啊，因为比较简单的两段答对。然后这个唐顺宗呢，就因为这个佛光如满禅师在洛阳，然后这个等于是。这个皇帝经常向他请益，因为马祖下的也是139位大禅师之一啊，经常向他请教。然后这个唐顺宗呢，有一次就问啊，佛光如满禅师，佛从何方来，念想何方去啊？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处啊？这个唐顺宗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这就好像一个佛偈一样，看我们从形式上看还是挺讲究的，但是看内容的话，看来这个皇帝他不像历史上这些梁武帝啊，这武则天呀、是都是在佛学上很有建立的这样的皇帝，他的问题呢提出来好像还是由于这个世俗的知见啊。那么他就向佛光如满禅师就问了这个问题，这个佛到底从哪儿来呀？然后佛圆寂之后去了哪儿呢？我们就说这个佛是长久入世啊，那但是现在佛在哪儿呢？然后这个如满禅师就回答啊，佛从无为来，面向无为去啊，法身等虚空，常入无心处，有念归无念啊，有住归无住，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啊，清净真如海，湛然体常住，智者善思维啊，更无生疑虑啊。这个皇帝问题呢，还是由于这个我们世俗的一些知见啊，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从哪来到哪儿去了啊？但是如满禅师呢，毕竟是马祖下的大禅师呀 然后给他回答的时候啊，就从这个实性的实相上再回答了。那么佛，我们说即心是佛呀啊，即心是佛。佛本来是都是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是本来现成的啊，他从无为来啊，面向无为去啊，本来其实也无生啊，也无灭啊，法身等虚空，然后我们自性就这个湛然常住啊，和这个无小无大啊，大而无外啊，小而无内啊，等同虚空啊，常住无心之处啊。你只要有念归无念，有住归无住，把我们这些妄念放下之后啊，你就说即心是佛嘛啊，来为众生来，去为众生去，那这个可能也就有双关的意思了，就是佛啊，他实现啊到娑婆世界来，是为了救度众生啊，去也是为了众生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每个人啊，你到六道轮回当中来，因为你有这个我见人见众生见啊。起了这个无名分别，你才有这个众生啊，有众生就有佛，没有众生的话，佛也不可得呀啊。然后清净真如海，湛然体常住啊。那真正你回复到本性之后啊，湛然常住在清净真如当中啊，如如不动啊，回复你的本来，智者善思维，更无生疑虑 啊。所以唐仁宗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佛光如满禅师等于是这个啊，从实相上啊给他进行了这个点化啊。但看来这个皇帝不太有这样的善根了，然后他就继续啊，继续又问，还是啊这个从知见上再问的。佛像王公生啊，灭相双明也，注释四十九，又言无法说啊，山河以大地，天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谁言不生灭啊，一情犹若丝之者善分别啊。这个佛，你说这个佛从无为来，灭相无为去，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佛是从王宫里边，他是王子呀，从王宫里出生的，然后是在双林灭度的，这个寂灭的呀，然后住世四十九年，最后他又说没有言说啊，一个字都没有说啊。那么山河大地啊，都这个到一定时间都会这个毁灭啊，你为什么要就是说这个不生不灭呢啊？这个一情流落是智者善分别，这现在这我还是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希望这个禅师您给我解答解答啊。那么如满禅师怎么回答他呢啊？佛性本无为，一情妄分别啊，法身等虚空，未曾有生命，有缘佛出世，无缘佛入灭，处处化众生，犹如水中月啊，非常亦非断，非生亦非灭啊，生亦未曾生，灭亦未曾灭，了见无心处啊，自然无法说啊。这个如满禅师一直都是在这个了义上给他做的这个解释啊。我们这个佛性啊，本无生灭啊，本来是就是无生无灭，不乐有无的啊，是因为我们是众生妄生分别啊，你才说有这个六道轮回啊，有这个生生灭灭啊这些事儿啊，法身等虚空，未曾有生灭啊。我们自己的法身，我们的自性啊，都是和佛一样的，从来没有生灭，从来也没有动过啊。佛，你看他这个化现，然后出生灭度啊，从王宫里边出生，然后在双林灭度，实际上佛啊，如如不动，他根本也没有生灭过啊，有这个众生这个需要度这个缘，有缘佛就出世，无缘啊，那佛他就在寂灭当中啊，处处化众生，犹如水中月，众生应以何身得度，那佛就以何身啊去示现啊去度你啊。所以呢，这个非常亦非断，非生亦非灭啊，佛本身啊，他不落这个二边这个有无啊生灭这些。二元对立这些分解啊，生亦未曾生，灭亦未曾灭啊，都了见无心处，自然无法说啊。这就是回答他那个注释四十九，又言无法说这个疑问。佛四十九年，实际上就像老人说的，阿谁见一开口来啊，说即是无说啊，无说即是说啊，实际上是根本上是无说啊，所以。帝问大悦，义重禅宗啊，这皇帝也不知道听明白没听明白，反正是这个听了这个如满禅师这个解答之后啊，也是很受触动，然后呢对这个禅宗呢更加的推崇啊。在这个如满禅师呢，我这个五经里边就选了这么一段对答，就选这么一段对答，这个字面意思还是本身是很平实的。啊，没有什么难懂的，没有什么难懂的。然后这个如满禅师也是啊，这个就在佛理上啊进行的解释啊，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可展开的。大家师兄们有没有对这个啊对这段公案有没有什么要发表自己见解的？可以上线我们讨论讨论，打字也可以啊，上来聊聊也可以。今天应该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那内容反正我这儿内容不多啊。有师兄愿意上来发言吗？
师兄们可能都还在预设当中，都是想了一会儿，可能大家
啊，那有可能
出来，
啊。
不过这个皇帝问的也都是一般对佛学比较感兴趣的人，他经常问的一些问题。 是也是随心接应。嗯，听明白就听明白，听不明白也就这样，给他听的原因吧。不好，他还一直
很
对，我们接下来继续吧，
继续吧，继续吧。接下来就是五歇山林默禅师的这个公案了，然后我们分段看一看吧。五歇林默禅师啊，就是茂州是吧？还是梧州？五歇山林默禅师啊，笔名人也姓宣氏，初印马祖，随得披剃受具啊。这个无心林默禅师呢，他是在马祖下披剃受戒的，从这儿出家的。但实际上他这个悟道因缘不在马祖这儿，是在石头西天这儿。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在马祖这儿跟随了几年，有那么个故事嘛。他是也是个正禅师是吧？这个虽然这个林默在马祖这儿挺用功的，但是一直是没有消息。后来有一天马祖带着大众出去散步，然后有这野鸭子飞过去，马祖下有一个上座是正上座，然后说这个马祖就问是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正上座回答是野鸭子，然后马祖就问这鸭子哪儿去了啊，正上座说飞过去了，那马祖拽了一下这个正上座的耳朵啊，他一疼啊，就是这个马祖说了这个还在这儿呢，就是何曾飞过去啊，然后这个正上座就悟了。然后这个林默禅师一直跟在旁边啊，看了之后就很有感触，因为跟了多少年一直没有消息，就去马祖这儿就要求说，你看我来这么多年啊，也没有消息。后来是这个马祖说，这个你虽然在我这儿啊出家，但是你的姻缘不在我这儿，然后就建议他把他推荐到石头那儿。所以这公案呢，就是后夜石头啊辩问啊。一言相继记住不弃继续啊，然后我到这儿之后一言相继我就留下来，然后不弃呢我也不耽误功夫，我就还走啊。石头具足是变形啊，然后头随后照曰舍离，然后师回首头曰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中嘛，是言下大悟啊，乃拗断拗舌拄杖而弃止言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禅宗里边很多悟道音乐都是类似这个回头转脑，然后这一叫名字一回头就悟了的。这个无限灵默在石头这儿也是这样啊，扭头就走，然后石头叫了一声，一回头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啊，回头转脑做梦啊。所以时间因缘到了之后也很简单啊，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还是真心在这儿。然后东山云这个后边呢有一些这个历代祖师对这个五戒林默禅师悟道因缘的一些评点啊。东山说呢啊，当时若不是五戒先师大难成当啊，就说要不是说五戒林默禅师的话，这一句的话也很难成当的啊。他确实是根气也好呀，因缘也好，也是到那儿了。缘虽如此犹设在途啊，就说这还不是究竟啊，还不是究竟。然后长庆前啊，这个对这个无界灵鹫禅师的这一下点评是前一个字。玄觉云哪个是设在途中啊？有僧云为依三寸途中见得，所以在途啊，因为他是在三寸途中啊这个见得，所以在途。玄觉云为夫见得自己，为夫见得三寸。若是自己为什么成三寸，若是三寸为什么误去啊，写到东山啊，一动而生莫乱说仔细好啊。那这个他这个悟道呢由舍在途，这个因为我这两天又回头看那个老人讲那个啊大手印的嘛啊，他这一悟呢啊，我们是先认法身，然后在这个正住法身，然后正法身嘛啊，你这个理上悟了之后还有习气在嘛啊，还不原来还不是究竟啊，见到之后呢还需要寻出习气，最后才能这个归家稳坐啊。所以这个这祖师们对他的评价啊， 还是留守待俘。然后这是一共是这是应该是三段啊，三段。我们看第二段。唐真元初住白沙道场，复居五县。僧问何物大于天地？是曰无人识的一。曰还可雕琢也无？是曰如是下手看。这个唐真元初这个五戒灵摩禅师从这个石头这儿悟道以后呢，自己住道场，一开始在白沙道场，后来是在五戒山开堂这个住山。然后呢，他这个坐下有和尚就问呢，有什么东西大于天地这就是也是问的这个佛性吧是曰无人识的一无人识的一没有什么识的他，识的他这个东西也不在见，我不见当中曰还可雕琢也无这个东西不仅还可雕琢吗？是如是下手看有你下手处吗然后和尚又问此根门中始终是如何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从始至终始终是如何。然后是汝到目前里汝到目前里常来得多少时也你问这个过去心不可得这个未来心不可得，你问这个始终是干什么？你只要说你眼前的现成的早得来多少时了你别不要乱用心思呀。然后僧曰学生不会是我此间无汝问的我此间无汝问的没有你问的这些事曰和尚请问别人处是待汝求接我即接然后曰便请和尚接是汝欠少了什么汝少欠了什么这是灵摩禅师然后开山授徒之后这个对和学人的一个对答这个因为也很现成，你可以看出来灵摩禅师这个接人手段也是很直接的很利落的这个和尚问这个自信这个问什么这个大于天地的这个灵摩禅师是无人识的你无人识的你这个佛性不在识当中还得雕琢有无有事下手看没有下手之处这个门中始终是如何从始至终问这个过程的这个事然后这个灵摩禅师就说你不要绕弯子直接本来就现成你不要说这个是有什么是有始有终的这是本来现成的，你直接看现成的，你早成就多少时了但是这个和尚不信学人不会那这个灵摩禅师就说那我这儿没有你问的东西了，没有你问你这些闲家具还问这个也就始终之事那这和尚就说了你这个师傅你这没有接人的手段吗那你求我接我就接那就请和尚接吧你欠了个什么这都是直指人心的直指人心的非常利落的手段在后边的这个段落和尚问如何得无心性是青山富海俨然净地种安眠奇彩衣这两句就是说的非常妙这个如何得无心性这个心本来就没有就无声你青山富海的时候它也是俨然净天地动山摇的时候它也不睬你地动安眠奇彩衣你自性本来也就无声只是忘了如何得无心去青山富海俨然净地动安眠奇彩衣你只要识得自性它本来就无声你有的都是妄心能随着动的都是妄心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诉曰法身难继事有续来先生同源万人归一无今不返胡假心来无子劳神须存正念若遵此命真报无恩倘不为言非吾之子这是 这个但是这个刘墨禅师圆寂的时候给这个大众啊说的啊，我就到了圆寂了啊，我李光明师兄问那个时代人为啥学佛，那你师兄你现在是为什么学佛呢？啊，师有僧问和尚现什么处去啊，这个是无处去啊。曰某甲何不见啊，是曰非眼所睹啊。东山对这个评价作家啊，言笔感言顺化，非常非常的洒脱自在啊，这个和尚可能还存着一个念头，这个林默祖师将来要转生到什么处去啊，这个是曰无处去啊。这也不是你们肉眼所睹能够看得到的啊。这个之前也没准备啊，这两个宫啊，这两个祖师的宫啊，也都是非常非常平实的，也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光明师兄说，古人时代宫案里可有反应，古人时代你说的还是为什么学佛这个问题吗？你说古人的这个公案里头有没有反映这个为什么学佛的问题吗？这个我觉得从古至今，从有啊，对那个时代，这个分什么时代呢？任何一个时代，真正学佛的人是目的都是一样的吧？啊，就学佛还有不同，还有第二个答案吗？第二个目的吗？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呀。我们就是自己开智慧成佛解脱，然后救度众生嘛。我觉得这个只要是真佛的这个佛家弟子的话，他目的应该是不分时代的，都是一样的吧？对呀、啊，光明师兄，你为什么学佛呢？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为啥那个时代的人容易弃儒，而今时代禅宗却不易弃儒？所以这个老人应该是说过的，一个是这个禅宗现在师资啊，这个云远的这个祖师啊，少了；第二个是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人心复杂了，根气差了嘛，啊，那个时代人心多单纯呀，你现在这一天里边得动多少脑子呀？啊，而且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大家学佛的这个目的是一样，但是可能相继的法门不同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虽然禅宗不宜弃儒，但是我们有心密啊，也不比禅宗差呀。东师兄说，为什么有佛不度众生一说？佛没有不度众生，只不过是这个真正这个要度的话，唯有自度啊。你这个自己心不想改变，不想解脱的话，佛也没有办法的呀，唯有自度啊。因为这个自心是佛啊，佛度你也是你得从自己心里边开始改变。光明师兄说，如果没有心密，破禅如何弃入呢？那没有心密，第一现在是有心密，而且师兄已经在心密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意义不大。第二，如果你不想修心密的话，你现在去做禅，那不妨去找禅宗，也不是说没有师傅，你可以去找这个禅宗这样的师傅呀，啊，或者是去修净土呀，啊，你这个如何为何心密弃入之后意识禅，这个我们老人的书里边应该说得很明白，不光是心密弃入之后最后是禅，你净土到最后也是禅，藏密到最后也是禅，没有什么这个归安无二路呀，八万四千法门到最后它的这个归宿都没有无二无别呀，啊，只不过入手的方面不同而已，没有什么区别呀。那弃入的话， 任何一个法门可能也就是一听左耳的啊，那句话怎么说啊？用世俗语描绘真善，当今的语言，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现在的语言啊，我们也没说文言文啊。不用在文字上绕圈圈吧，这个光明师兄啊，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啊。
对，那我们不如问光明师一句，你如果能描绘出来的那个还叫禅吗？
对呀、啊，他玩文字游戏没有什么意义的啊。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去一门深入下去的话，你这些问题都是会自己解决的，嗯，不必在这里认真认真了。光明兄，你有没有选一个法门去在这里去修呀？从古到今都是八万四千法门，看你跟哪个契入了，愿不愿意契入了。
对，所以那个袁主任刚才也说了，契入的手法和古代和现在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门深入。找一个适合你的方法，一门深入，自然切入。手法语言，这个要从历史严格上来说，可能就是以前是直指，后来参话头，啊，可能这种方式上的区别吧。现在因为我们是新国，我对禅宗现在的传承不是很清楚。如果光明师兄对禅宗感兴趣，你可以去禅宗的道场去了解。其他师兄对佛光如满禅师还有这个五穴灵摩禅师还有什么想要交流的吗？没有的话不行，是袁师兄，我们往下走，那个罗新师兄上来，那我就先下了。
好的，师兄没有啥问题了是吧？下面就罗师兄吧，罗师兄继续来吧，罗师兄请上麦。
好，我先贴出来啊。这个呢是那个盘山宝笛禅师啊，先把这个文先念一下吧，就嗓子有点没劲儿，先玩跑，没吃饭跑步。这个幽州啊，这个盘山宝笛禅师啊，这个因为在这个。在事情啊，就是那个什么菜市场啊，这个什么菜肉市场什么的啊，看见一个客人啊买猪肉啊，他那个与屠家约啊，就是对那个屠户吧，卖猪肉的，他说这个精的割一斤来，就是瘦肉啊，你把瘦肉给我割一斤来。屠家呢，这个屠户啊放下刀，这个插手说啊，长史啊，这个。当时就是说对那个买肉的客人这么说了，说哪个不是精的呀，这人哪有不是瘦的呀。哎，这个宝笛禅师路过听到这话忽然有醒啊，他有所醒悟了啊。又有一天他出门啊，看见人那时候念啥来不知道什么，就是奔商吧，办商事啊。歌郎振铃曰啊，就是说这个儿郎吧，儿孙吧，对这个先人呐、就是摇铃啊，就是那个好像说这个就哀叹嘛，连唱带叹啊。说红轮决定晨曦去啊，未尾魂灵往何哪方啊？这太阳，红轮的太阳啊，太阳啊，那注定啊，那东出西没嘛，注定要落到西方去啊。但是呢，不知道这个魂灵啊，就是这个他这死去这个人呢、灵魂呢、将往向何方啊？这个木下这个孝子啊，啊念鱼哈啊，这个您说啊，说以前老师给我打字啊，谢谢啊。这个孝子嘛，这个哭啊，哎呀，悲哀悲痛吧。师啊，就是这位宝笛禅师啊，身心踊跃啊，这个回来啊，举世马主，马主应可知啊，这就是这个他的悟道因缘吧。这个话呢，就是说宝笛禅师啊，就凭借这两句话哈、就触发了宝笛禅师的灵机开悟了，而且呢，还得到了马祖的印证。 那这两句话怎么他怎么就把他就言下这么悟了？那么我们听到这两句话怎么就没悟呢？那么多埋肉呢，听到这句话也没啥感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各有因缘啊，勉强不得。你看在我们公案里啊，经常有人摔一跤，香烟灯片瓦啊，都能开悟了。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下手处，他这个修行啊，他的心结的地方啊，像刚才那个哑光兄也说了，这音缘所到这个地方啊，玄关世所啊，这个他到那个地方啊，火候也到了，音缘世界也到了啊，火焰处到处分处到碰到磕到啊，这就是言下觉悟。但是他找怎么悟的，怎么举世马祖的啊，这里登录里啊都没有记载啊。所以说呢，这个反正是他通过这两句话啊，是悟到了啊。但是在这块呢，我们就不需要，就是也不能去啊，非要讲个理啊。这他是通过哪个理啊，怎么悟到的，讲一大堆理论，那早就离题万里了啊，完全不相干了啊。就是这句话，好，我们就往下来啊。这个住后啊，就是这个开悟之后啊。就是有僧人呢、啊、就请教他了，就说问他说如何是道啊，师啊，就宝鸡禅师便多啊，僧曰啊，学人未灵止啊，师说去，这个悟后结人了，这个当然就有这个听说你悟道了，那肯定就有人来参你了啊，那他怎么结人呢？那个有僧人就问他一句啊，你说如何是道，他也不跟你多了一声啊，就是不会啊，就是我也说一声呢，学人未领止呢，就是我没有领会啊。那他说去，就是你给我闪一边去啊。像这种话，像问的如何是道啊，如何是佛啊，如何什么什么来的，这种话就是纯是完全属于欠收拾的那种话。时间久了，现在一般呢，你像古代公案里啊，古人呢、啊，他去参访他人的时候啊。往往的拿这句话作为一个开路先锋啊，开路师呀，投石问路一样啊。那有的可能是啊，确实是不明白，想参些大德，就是说想讨点消息喽。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也是开了眼的了，但是也要是套问一下对方了啊，再互相验一验了啊。他的各种心态是不一啊。现在但是呢，时间久了也成为一种套话了。所以说呢，这里头呢，这个禅师呢，这种如何是道，这种答语是最好的，就是说，那你这种话，不是多就是棒，就是喝，还有喝茶去，你像那个，再说青天白树纸啊，就如何就这种话啊，怎么答都行啊，谁跟你扯，顺着你那个话答呀，如何是道，给你讲一番道理，那早就不是道了啊，多就是一种闭嘴的意思啊，你给我滚一边去啊，去啊，就这种意思了啊。那如果这学员确实未开眼呢，那你这样一句话他也那怎么那个也要是有也有要有方便呢，那怎么接引学员呢啊，想看看我们就看看这位这个宝鸡禅师啊，那他是如何这个通过言说吧，也是一种接引的教理上的方便嘛。下面呢登录啊就选择了几段他的开上堂啊，就是这个说法呀，一些开示什么的啊，就是登录里记载了一些，那我们看一看啊。就是说这个上堂啊，他说这个心悦无事啊，万法不生啊，一觉玄机啊，先成合力，道本无体啊，这个因体而立名啊，道本无名，因名而得号啊，哎。这几句话的意思啊，无非是说啊，就是说你心悦无事，万法不生啊，这个就是这句话意思就是一切唯心妙啊啊，你要无一切无心，万法这个心生这种种法生啊，就是无非是讲这个意思，并没有什么这种话我们也是常见常听的了啊，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说有事无事全在一心啊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大体上道本无体啊，就是说这个心无体啊，心本身无体，心体本空啊，这个意思。这个东西这个讲这种教理，就是大伙知道一下，这个教理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这个少见啊，大伙都明这个意思都知道了。好，我们看第二题。所谓道啊，所谓体啊，都是圈假立名啊，并无实体啊，无非这个意思。说 月言地心地佛，见识未入玄微啊。月言非心非佛，犹是指中极者啊。向上一路，千顺不传，学者劳行如圆捉影啊。就是说啥意思呢？地心是佛啊，这个地心地佛，你看这代表典型的那是那个马祖吧？马祖就说地心地佛啊，啊，这黄檗禅师也说啊这些啊，大梅禅师说梅子疏也，都是地心地佛嘛。啊，我不管那非心非佛，我只管地心地佛啊。但是这话喊长了，就是用口头油话之语了，说。说近时未入玄微，近时就是现代的人啊，现代诗人啊，啊，都是口油花了啊。这藏语就说地心地佛啊，近时未入玄微啊，未入玄微就是不能够弃入玄微啊，啊，不能够弃入它的言外之意啊，啊，离言得意啊，啊，都是口头油花了啊，只见光影不见体啊，你这个意思啊。但是越说非心非佛呢，尤是。指中极者，非心非佛。那好，你不说地心地佛不是吗？那好，我是非心非佛，我把心佛全少了啊。这个那也是指中极者，你还要存这个非心非佛，你少这个东西啊。你非心非佛有这个立言立名，那肯定前提必然有个地心地佛啊，还是落在这种言之意之相对里面啊。所以指中极者呢，指啊，就是拿手指指示啊。就是能够达到极限了，就是能有指示啊，那个指示的中迹，既然是中迹呢，就没有达到目标啊，就指示。虽然说这种指示，这种指中啊，指示这种中迹达到了极限了，就是言说呀，文字也好，指示达到了极限，因为这是言说不到处啊，所以说达到极限而已。即使到极限，那还是犹在途中啊，就是上回是那个雅芳说的哈、啊，犹舍途中啊。就是三寸不烂之舌嘛，你的还是言说的文字之讲，你还是没达到极限，也是未到本体啊。啊，所以说必须离言得之才行啊。说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啊，向上一路千乘不是无法传啊，那怎么用言说给你指示？是指示不到处。所以说这个学者劳行如圆孤影啊，所以说这个不明根本呐、啊，那徒日劳行啊，像猿猴捞月那种孤影而一样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句话意思什么呢？地心地佛也好，非心非佛也好啊，虽然说在古人确实得受用，但是今时呢都是这种落入口头油滑了啊。但是呢就是说告诉我们不要说直言取向啊，要离言得之，无非这个意思吧。上堂啊曰，夫大道无中，复随先后，常从绝技何用乘凉，空用如实啊，空寂如实，道复何说啊。说大道无中啊，就无中之大道啊，正好大道本无，无中之道啊，这是他并不矛盾啊。刚才不说了吗？道体本无啊，全假立名了 啊。说这个谁富先了、啊、哪还有谁先啊谁后啊啊？道体本无啊，你还都本来无，你还说是先谁后啊啊？长空绝技何用乘凉？就像长空一样，长空哪有边际啊？没有边际你怎么称啊？怎么去量啊？怎么去称啊？怎么去量啊？无法乘凉啊。啊，空寂如实，道复何说？就是道即空寂如实啊，道还怎么去说啊？哎，无非这个意思啊。行了，知道就行了，这个我们就不在这个言说上去过多的花时间了。接着上堂啊，又上堂曰了，夫心悦孤圆，光存万象啊，光非照镜，镜亦非纯。光定俱亡，复是何物啊？禅则譬如知见挥空，莫论敌与不敌，是乃空轮无际，见人无亏，愿能如是啊！心无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啊！言佛无意，此为道矣。说这个心悦孤圆啊，既然是孤啊，当然那就绝不对待了。说什么光存万象啊，光非照镜啊，镜亦非纯啊，光定俱亡啊，复应何物？这几句话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光照，其实光照我们的性啊，光照要说可以说能要从法报化三身这个角度来说吧，啊，它属于照用啊，属于报身佛啊，性是用啊，道是用啊，啊，这个光镜镜啊是相啊， 这个是光镜俱亡，二者俱灭之时啊，就一切诸相消融之时，我们心里来讲，山河腾飞，大地平生之时啊，这样学因是啥呀？富士可恶啊，啊，就让你回光之见呢 啊，就是说禅德啊，就是大禅德吧，就是说对生对禅修禅的人的有尊称啊，就像拿着剑抛向空中一样，莫论机不及啊，就是咱先别管这个拿剑它扔向何方，就是抡剑这个事儿啊，在空中你抡，那空中有痕迹吗？它不像剑拿墙画一道，哎，有痕迹，那空中哪有痕迹啊？这剑印也没有亏损啊，就是一把这一物也无啊，这个绝处对待啊，它就本来没有相待啊啊，说越能如是心性无知，为什么说心性无知呢？如果说就是说，如果是有物的话啊，这个不是说宝剑归空嘛，这什么物也没有啊，什么也没有砍到。如果有镜的话，那心不是有印制的对象了吗？有物啊，有镜啊，那心就有印制的对象了。如果本来无物也无镜，那心那起什么心呢、啊？心又印什么呢？尤其知什么？所以说本来无一物，心当然无知啊。你有物看，肯定有知啊。无物肯定无知，他没法知啊。说心心，说真能这个当下无心啊。说越真见性者，当雍正皇帝也很厉害。雍正皇帝曾经说这个，越真见性者啊，直下无心啊。若要他心有空见，那还为见性啊。这个雍正帝说的啊，也是蛮很厉害啊。啊，就无非这个意思吧啊。说全心即佛，全佛即人啊。人道临佛无异，始为道矣。就全心即佛啊，这种话我们常听到啊，什么什么这个万事万无论设法心法唯是一心啊，哎，如何如何啊，其实全佛即人啊，全佛何止是真啊啊，一切说所以说这个佛呀，一说一切什么是佛啊，一切皆非，但是也是一切皆机啊，说即是当楞严经里不是说了吗，即是啊立即的即啊，一切皆非，一切皆机，所以说有时候即即是非，非即是即啊，他俩并不矛盾啊。就是说绝处对待，什么绝处对待？你非即，你不要立个非，立个即，即和非本来无别啊。说一切皆即，一切皆非，正好即即是非，非即是即啊。所以说在楞严经里还有一段那个的话，就是空不空如来藏的那段啊。说这段也是宝笈禅师啊，就是只是学人啊啊，就是无妨，就是不妨拿人来指嘛啊，就是全佛即人哦。说正道人佛本来无异，这就是敏彻凡圣呗，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才能成为，这才能说入道了啊。这个宝笈禅师啊，上堂开设的这个公路里还引了不少的话呢啊。又一段，就是这段什么意思呢？就是禅德啊，这个可中啊，就是意思就是可中，就是恰好啊，就是正式，就是禅德可中是啥意思？就是说，就对禅德有这种尊称吧，禅德可。这话拧过来说就好懂一些，说可中禅德，就是说若真正的修行人吧，若真正的那种修行这个大禅德吧，啊，就这个意思了。学道就像地青山啊，就学道啊，就修道啊，就像大地啊承载的一座大山一样，他不去说可以去了知啊，非要分别这个山之孤峻呐、啊，啊，山是什么形状啊，如何形态啊，他不去在这儿去分别去执着这个事儿啊。就像说石啊含玉一样啊，不知玉之无瑕啊，就是说这个玉里石里石玉混杂了，它不去说石头一样，它不去分别这个玉啊是如何晶莹剔透啊，如何如何啊。越如此者，是名出家。不，这句话还讲啥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啥意思，就是说啊，就是有点像那个圆觉经里说的啊，就妄想净不加了之呗，就这个意思。那通过后面这几句话，可以就是说领会前面这个意思。在后边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说导师云啊，就先师呗，说法本不相爱，善戒亦复言，无为无世人，由是今所难啊。就说法本不相爱，善戒亦方便，就法本无爱啊，就说一切诸法本来不相爱。你别看说引我是非也好，山河大地也好，桌椅板凳也好，这些法法本来没有什么妨碍啊，法本无妨啊，何来相爱啊？啊，说三季一复言，三季呢，过去啊，现在未来啊，一切东西都是这样啊。说无为无世人， 由是金属难啊。但是呢，虽然说法海不相爱，三界亦复原，但是呢，就是说无为无事人，正是因为这个，我们往往就是落到无为无事人了、啊。由是金属难，啥意思啊？这句话就稍微有点费劲。说无为无事人，由是金属难，就是无为无事啊。你要有一个无为无事在，那肯定前提是什么？有个有为有事啊。啊，就说前两句话不说了吗？法本不相爱，三界亦复原啊。法本本来不相爱，你还谈什么无为无事啊？啊，也不存在有为有事，也不存在无为无事。法法本不相爱，是由是金属难。金所那是意思，你像，但是你看42章经里不说吗？供养三世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正事者啊。那十二章经不都这么说了吗？怎么这还说这个无为无事也怎么还不对，还成了金所难了呢？啊，说无为无事之人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呢？他这里意思是指啊，你落在这无为无事上起这种知情见解了。你就好像那个我们是洞山那个君臣五位最后一句话呢，折合荒归叹一波哈，折合荒归叹一波，这句话本在洞山那块啊，它本来就是说敏雀繁盛啊，敏雀机用啊，这个魂化相望啊，这个折合荒归叹说的意思。但是洞山门下后人呢，在这一块啊，它这个传承下来啊，逐渐逐渐啊，这每个人的这个知见呢，这领会就不一样，慢慢他领会到就是那种，你像大慧正老禅师啊，他非常破事的这个后来那个朝洞中啊，他说莫照邪禅嘛，在这一块说折合犯规贪，折合我今晚有点累了哈，是跑步觉这舌头都要打圈儿，这个就是说他因为长期的传承啊，就是说这个啊，喝点水吧。因为这个折回还归叹里说啊，就是说他长期在传承的过程中啊，后人呢、啊、就好像啊修去啊默去，经过就是好像就是老是落着强调这个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大慧中宝传承非常特事这一块啊，把法本不相爱，三界亦复原，你说什么啊修去默去怎么落，好像这个不修去不默去了，怎么就有妨碍了，就不能成道了，就怎么着啊，所以破这块。所以说在洞上这种话在后世的传承过程中啊，难免啊出现这个各类一些弟子门人啊，他这种产生了一些误解啊，一种修行方法啊，他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灵源毒药道绝无声啊，这个大智非明啊，真空无地，这个啥意思呢，咱就不一一一念了啊，不在这上就是说要太久，哎，就是说这个无非就是说啊，毒药呢就是绝处对待了，道本无声啊，就是道绝无声啊。但虽然说灵源毒药啊，但是呢确实也是依法不利。别说我说个灵源毒药，你就好像有这么个毒药东西，但道绝无声啊，这依法不利啊。所以说要按照这个洞山门下就回护了呗啊，回护一下啊。大智分明啊，真空无际啊，这个真如凡说皆是梦魇，是佛即涅槃，并为真语啊，就是凡人也好，圣也好，佛也好，涅槃也好，如果真到家了，这一块都是圣言圣语了啊，你还有佛可成，有涅槃可得，这一块早就是那个就是障道因缘了，都是成解脱升空了，这些东西啊啊，禅定只需自看，无因期待，这些事啊都能自肯自看了，别人期待不了了，也不要从别人的嘴里讨个什么东西出来了啊，哎，就是这个意思吧啊。这个下来还有上堂鱼，我的妈，这个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于何处？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啊？这种话我都不解释啊，就是太大伙儿谁都会了啊。四大本空，佛于何处？那世间四万象都是四大构成啊，四大本空的那佛于何处啊？万象皆无啊，皆空啊。玄机就是指机用来说的啊，玄机机用不动，寂而无言啊。无言说啊，玄机都哪都一本来无可言说啊。只是两面相成，更无于事啊啊！只能这个就是像上面那个那句话说的，就是说这个无 禅者只许试探啊，无因这个替代了，就这个意思。珍重啊，就是佛教顺势了，就是说这个释迦顺势了，师父比如说宝积禅师啊，也将离开这个世间了，这高出众的说了啊。有人描得无真佛，描得就是画的了，就画像吧，画的无真的，就是真就是像啊，真正画的我给我画幅画吧，我这条走了吗？你要告诉我的画啊，留住个纪念的，言语上表面上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众将所写真诚啊，大家都纷纷啊把自己所写的真诚啊，就是大家大伙也明白，不是真的画个像，都想成个记者呗，就是说写个记者曾经这个事件，大伙都不追扯到那种程度啊，就给真给师傅画像啊，但是呢，都不能弃失意啊。都不是不能这个契合这个宝积禅师的这个意思心意呗，普化出约，你看这普化出来了哈，普化这个节目啊，就普化是这个宝积禅师大伙可能对他呀不是很出名，但是呢，普化这个人物，这个人可是不得了啊，就是普化这是我们禅宗观里啊，就是典型的那种属于大神级人物的啊。他我个人认为他的正念和手段绝不在临济之下啊，但是呢，他这位有点疯疯癫癫的人物啊，往往像这种人物呢，法缘啊、徒众啊，都不是很广，因为他本身呢不按常理出牌啊，所以一般人受不了，所以说呢，当年呢，这个普化这块当年呢，就好像临济参那个。他那个好像伟山嘛，和伟山养山那时候参他们那时候临济应该说虽然说没不敢说名满天下，但是也是誉满禅林了，那时候也是应该是。后来那个他走的时候啊，养山呢就送他到山门外，当时呢养山就被那个普不是、啊、说给临济说好像说一口记着那个记的内容啊，我这里就懒得查了，我记得当时啊无非是反应就是表现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告诉临济禅师说你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弘化一方。这个事儿啊，他好像他说这个还有法缘还不一样。你看当初那个六祖也是，五祖告诉他说什么遇什么折子啊，到什么地方去，是啊，去到哪地方弘化。这里养山呢，也是告诉临济禅师啊，说你应该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去弘化一方。后来临济禅师啊，真是按照养山的话去了啊，按照养山的意思去那个地方去弘化了。但是第二个意思呢，多记意思就是说好像什么有头无尾啊什么，我记得好像是说就说普化，说你到那个地方去啊，会有一个人物出现，说这个人就是普化啊，会辅佐你啊，就弘化一方了。所以说普化这个人呢、他的最大特点，你唯一想到普化就想到他翻跟头啊，他经常翻跟头呢，一会儿他死的时候也是造谣过世啊，这个到处举着棺材城里城外到处找啊。这个他当时啊和临济这个弘化那时候啊，这个经常一脚就把临济踹倒了，这个动不动桌子给掀翻了啊，临济拿他有时候也是没办法。所以说你别看临济啊有时候呵呵骂祖啊，气势如虹啥的，但是和普化他一点都不逊色于他啊。所以说我觉得普化这个人物啊，虽然说他这个登录里的事迹啊开示啊什么不多啊，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大神级人物再来吧，应该是这样啊。行了，我看到普化真的感兴趣啊，就是说这个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普化这个普化就原来出自这个宝积禅师的门下啊，就普化出来了，就是说某甲苗德，就是我呀、我能画的啊，是啊。就是说那你何不成这老生呢，那你就成一成看。普化打着跟头就出去了啊，这是普化一向的招牌动作啊，打跟头啊，翻跟头就出去了。这里就不要讲理了啊，再讲理就麻烦了啊。说这汉向后这个撤奉狂去也啊，就好像当初那个说那个德善禅师，这以后这汉以后的赫赫骂出去啊，就是说啊。他当时我记得好像是临济禅师和他有个对白啊，说什么什么从东来什么打什么四面八方来四面什么旋风打是什么的，我记得哈 就是这样的。他最后一句啊牵出了普化啊，说这个师乃演化，这个是临济禅师啊，这个就是这宝积禅师吧 就是说这个宝地禅师呢，他这个灯录里啊，无非是后面列了一些他上堂开示的一些言语啊，啊，至于他悟道的因缘，并没有详细的说啊，只是说悟去了，马主也应可了啊，基本上没啥这一段啊。好，看大家没什么，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没说我就往下来了，我自己按一下。第二个是啊，马古啊，宝彻禅师啊，上面是宝吉，这是宝彻啊，俩宝，生宝啊。这个蒲州啊，马古山宝彻禅师啊，他这个是马主行事，他应该是马主的侍者呗啊。有一次就好像干什么就是什么行事啊，是就是做什么之后啊，就是这个就问这个马主啊，说如何是大涅槃啊？马主说急啊。师曰，就是说马主说你急个什么呢？我问你什么大涅槃，你答我急。那师说你急个啥呀？师说看水啊。这是哪在哪儿啊？这个是人家问你什么涅槃，你说着急啊，看水。什么急啊？那水流急啊，还是为马骨着急啊？马骨想干嘛呢？这是这种问话，咱们就是说，不过这种像这种话，什么是大涅槃？如何是道啊？如何是西来意？如何是佛？像这种话都是欠熟的话啊。那地质公案我们刚才也说，那一张嘴就问是如何是道啊？就是那个宝鸡山的档口就多啊。马骨这个是急啊，这公案里这种话太多了啊。这个就不管他了，咱们这个说急看水，水什么急？为什么着急啊？看水着急还是这个为这个着急啊？咱就不管他了啊。这个师啊，是三啊，这个师使三次，生问他就不得贴啊，那也是急啊，这个师啊，使用扇了呗。这湿使扇呢啊，就是拿扇子扇呗，天热了。这个有个僧人问，就是说风性常住啊，无处不周啊，和尚你为什么摇扇子啊？这个这是说啊，这个你只知道啊风性常住，但是你可不知道，你却不知无处不周啊，你并没有领会无处不周的意思啊。风性常住啊什么意思啊？无处不周啊。这个就是说啊，在这个佛法里啊，或者在印度里面啊，说这个地水火风啊就是说楞严经十大本真嘛，就风行常住啊，无处不周，就是说正因为无处不周有文字啊，我已经贴了，那我再贴一遍，这是我的延迟了还是怎么着？因为啊，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地水火风是变一切处的，如果地水火风不变一切处，比如说我们那火柴划就钻木取火吧，古人是钻木取火，你再怎么钻它火也不会升起来，因为地水火风这种性是变一切处的，所以说这个它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种理解啊，你说火柴一划火它就反应着火了，那古人那又不是，它是因为地水火风这几种性是变一切处的，所以说你才通过那种钻木取火的方式才能得到这个火啊，如果没有地水火风啊，你再怎么扇什么的它也无法这个起风啊，况且是什么呢？这里这个风啊，它这个地水火风是动向来说的，你看我们公案里经常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什么由是风力所转，我们比如说有些公案经常会说得了由是风力所转啊，就是展波呀，这个举手投足啊，这些做一些什么动作，那个声音马上就接一句啊，这个不算啊，由是风力所转，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些展波也好啊，举手投足也好，这些东西啊都是风性啊，风力是什么呢？动向，还有地水火风是动向啊，就这个我把这个理啊给大伙解一下啊，说风性常住无处不周，既然无处不周啊，那和尚你为什么扇扇子啊？那老那个这位宝马虎说了，说你只知道这个风行常住，却不知道无处不周啊，那他就问了，那什么是无处不周的道理呢？是哎，就把扇又把扇子一摇啊，这个声音啊变心理了啊，我把这个再贴一下啊。 这个僧人呢、啊、就是马普说啊，说你呀、啊、只知道这个风性常弱，不明白不周之理。就是说这个僧座里啊，就是说马普就是僧人说，那好吧，听听你到底是这个无处不周，这到底是啥道理啊。这个马普摇扇子，为什么马普变摇扇呢？就是我扇扇子这个动作呀、啊、我举手投足，这不正是无处不周的体现吗？啊，摇扇风起乃至就是这个举手动用，这都是风性风大之性啊。啊，没有风大之性我能扇吗？我扇能起风吗？这不都是我这个风性，它的风力说啥吗？啊，这不正是风性不周的体现吗？就是说你因为这个风性不周啊，比如说就抓住这个死理，印着一个死理，就因为这样就起风了，就能起用了啊，就机用了啊。所以说你并不知这个无处不周之理啊，啊，就这个意思。这个倒没什么，大伙知道这个事儿理上就行了啊。所以说生若理，那个圣老这个马古说你还若理呢，就是你这个无用师生啊，你就捉的一千个又有什么益处啊。啊，师生啊，师生什么意思？因为生人嘛，我号称天人师嘛，啊，为人师表嘛。教化一方啊，是你这个没用的师生。这个没用处啊，也是一语双关啊，就是说你既是，就是说你这个你既知道这个死理啊，风性常弱无处不周，但是你不能启用了，又有什么用处啊？啊，像就像你这个没用的生人，即便有一千个，能有什么用处呢？哎，一语双关啊，一勺会了啊。这个意思吧。下一段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问生啊，就是说这个又有一个他问这个僧人啊，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马普问这个僧人，你从什么地方来啊？这个僧不审啊，僧这个僧说不审啥，僧说不知道啊。老师这个马普又说了，又问一遍，你从什么地方来啊？你说你不知道。僧这个声音说，请珍重啊，请您珍重啊，这个意思啊。这个马古下场就把他抓住了，你这个师生问着你，你自拿佛法给我来敌对啊。这个对了啊，对这声音说了，你大师无眼师啊，你大师就说这个你道眼是你道眼不明啊，就说这个马古嘛，说你道眼不明啊。马古啊，这个马古把手一松啊，说好，咬你命，放你命，汝通气啊，那你消消气吧，让你通通气吧。这个僧还坐礼，边坐礼，他一坐礼，这个马古又要扭住他，要抓住他。这僧人呢，拂袖就走了，拂袖便走。这个马古就说啊，休将三岁竹啊，离彼万年松啊，就是说，你休想将这个三岁的毛竹啊，你把它比成万年松啊，就是说你这个你还毕竟还幼稚还嫩呢 啊，你还哪能比得上万年松啊？你还是不如万年松啊，就是意思。这句话啥意思呢？这段就是说不审呐、啊，就是不知的意思啊。就刚才讲了啊，就是说这个僧人为什么这个马古说啊，就是说他我一问你什么话，你得拿佛法跟我俩敌对。你像这个僧人，他说什么出来，他对着这个僧人很明白，他这个套路啊，公案例套路他很熟了啊。你什么地方来？咱有的僧人傻了吧唧的，就是说啊，我从山下来，我从江西来，我从什么来？后来被人就说像那个丹霞禅师都说，给你饭吃还聚眼光，就说你让啥长眼睛了吗你？说，但是这个僧人啊，他没那么傻，他知道这些事儿啊。我知道你想套我，你什么出来？僧人不知啊，就像当初那个达摩见梁武帝的时候啊，就是对面者是我不识啊，他说我不知啊。他又问他一遍，马武又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僧说珍重，这话是绵里藏针啊，就说你要珍重啊，什么意思？你再问你还问我什么出来？那请你自重啊。就是说你还问我这么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请你珍重啊啊，就是也说出来了啊。那马古这个还是下场就被拽住，你这个师生啊，问到便说哪张嘴，就刚才我说了，你这些东西都是套路啊啊，你别拿这个套路来回答我啊，拿出你自己的东西来啊。而这僧人呢，反而骂这个马古他不服啊，你那是你道眼不明，还这么会的啊。 这个马谷就说，哎呀，那行了，这放种命啊，就是养你，天养了你吧，啊，你消消气吧，啊，这个，但是呢，这生意又顶礼啊，生意还是玩这个套路啊，不管是咱呀，这生意还怎么，老人啊，有时在底下不按不说嘛，一顶礼啊，把你顶笨大的顶死你了啊，这个，不管生意是不是这个意思吧，那肯定这个马谷不能受你这一礼啊，啊，所以说他这个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啊，你还落入了人情，不管你这个顶礼啥意思，你还落入了人情世故啊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僧人呢，还没等着马谷说啥呢，这个僧啊，便拂袖这边就走了啊。所以说，在这块马谷到底是肯他呢，还是不肯他呢？嗯，但是我觉得这块呢，这个僧人呢，就是说。从这个这段文字来讲，包括从这个马谷的言辞来讲啊，像这些东西啊，都是一种套路性的东西了，都是长久，就人人进欲出长流嘛，走未出长流啊，这圣人啊，既然马谷人家都说了，你这些东西都是套路啊，你要拿出点自己东西，但是这个圣人呢，并没有啊自己的东西啊，总是这个施云牙慧吧，就是仿古人进自己的行为作略吧啊。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师父啊，就马武最后一句话是修将善岁读你比万年生啊，你呀、啊、不要以拿你这个三岁的毛读啊，你去像比方一个老辣的一个大德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肯他的啊啊，这是这一段啊。这个马武禅师啊，哎，他好像跟南拳是来一块了啊，这个他是不是一门我就不清楚了啊。啊，这个是马谷同南拳啊，就是两三人跟两三个人吧，啊，合伙啊，就是一同啊去谒净山啊，净山我不知道禅师是谁，因为我知道大慧净感好，大慧中宝好在净山，但是净山是谁，是不是大中宝我就不清楚了啊，这些年古谁先谁后我也不是很懂。陆丰一婆，这个婆子啊，这个。在公案里有很多这个是经常会遇到一个婆子啊。往往这婆子一出现哈、啊，都婆子都不是一般人物啊，都很厉害。但是现在这婆子都好像是横空出世啊，也没有介绍什么这婆子师承啊，这个如何传记啊，如何的登录啊都没有啊，就是这么一婆啊，这属于横空出世那一伙了啊。就是说这个就是问啊，这个啊，净山路啊，向什么出去啊？就是问路呗。这婆了，你这婆也不是一般人，上就说啊，这某直去啊，这念这个林叔啊，这是不是念母直啊，木直去啊，就这个反正我就啊，就是你眼直去吧，哎，这个哎，对，嗯，就这个师说啊，这个前头水孙有过宝啊，这个母直去啊，这当然我们知道了，这话里有话呀、啊、就是这母直去哪儿啊，某直去啊啊，这婆子里是话里有话的啊，但是那你马谷这边他南拳禅师这边，这个南拳禅师都大佬级人物啊，这些人哪能听不懂你的话啊，这话里有话、啊、就是说那马谷的禅师就说了，当然了，他这几个人这里武林宫这个公案里呢不是南拳，是这个马谷啊啊，马谷就说了，这个前头水深过得好啊，就是说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这个前路有水啊，不知水深多少啊啊，这个婆子说不湿脚啊，就这还没没过脚啊，就脚都没有湿到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师兄问了说，上岸道德欲摸好啊，下岸道德欲摸去啊，欲摸切啊，意思就是说上了岸的其实这个道啊，这个道士的道啊，他用了道士的道啊，当然我觉得记载登录这个人啊，他就是这个一语双关啊，既是这个道用道士道啊，形容那个和道路的道，他俩是一个谐音啊，就是这个问题倒不大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用道的道路的道，道的是说话那个道嘛，善道也可以用说话那个道和那个稻田的道，他俩的这里有点互换的意思啊，就上岸道德，就是说上了岸的人你怎么说都行 但是呢用稻子的话就是上了岸稻和下岸稻子，你上了岸的稻子呢这个收割了成熟了，那稻子那肯定是对收割稻子人他心情很高兴啊，那很优秀，稻子成熟了是丰收了，这个心里喜悦啊啊。这下岸稻子雨么切，就是说在岸下在下水的在下岸的地方啊，你总是那个胆胆怯怯啊，战战兢兢啊，这个什么如履深渊啊，怎么说都行嘛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你还你上岸了，就说你好，你过来人了，你怎么说都行，但是还在海里游泳的这些人呢，那可不是这样事的啊，就如履深渊了啊，这个拼命的游呢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啊。何止说呢，就是总被螃蟹吃却了也啊，就说但是呢，总被都被不管岸上岸下的都被螃蟹吃了。这是啥意思？怎么牵扯到螃蟹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呢，稻田啊，它稻田都是里边是放水的啊，它在水里生长的。稻田里的水啊，都是放那个螃蟹的。你看我们那个辽宁那边呢，盘锦河蟹是很有名的啊。这个螃蟹啊，螃蟹在稻田养螃蟹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水资源嘛啊。就说不管到岸上岸下，都被螃蟹吃了啊。这个那是那个马古说，哎呀，河好香啊。稻香吧，啊，稻好香啊！何止就说了没气息，怎么没闻到味儿啊？所以说这几句对答呀，上面这几句对答有点意思了啊。这几对答是怎么回事呢？就感觉到你上言不搭下语啊。我们就是说，一开始马谷一开始就问这个，像马谷一开始问水啊，这个水啊，这个深呢还是浅呢？那何止说啊，就连脚都这个都湿不了啊，这都不能湿。这马谷接着说上岸，这个他说岸上岸下的这个道，就是老你婆子你是知道了，婆子你是过来人呢，你知道脚没湿啊，知道水不深啊，你说你是脚没湿，你知道水深水浅，所以你才说是这种话。但是不知道水深水浅的人呢，他看到那一些水啊，他可是害怕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婆子也是这种谐音曲意的，上岸的到和水下的道的这两种主体吧啊。但是呢婆子这个答语啊就比较费解了，说怎么不管你岸上岸下的都被这个螃蟹吃了啊。这个螃蟹吃到了这个事啊，咱就叫这个汁啊，螃蟹到底能不能吃到了，这个咱不叫个汁啊。就水下的道子啊咱就可以理解，因为螃蟹生活在水里嘛啊。你水下这你螃蟹可以吃这个稻子啊，但是岸上的这个螃蟹怎么跑岸上把那跑那个稻子吃呢？其实呢这妈这婆子还是就这个把他们一招会了啊，都是这个马谷南拳啊，就把马谷南拳他们这一伙人啊都比成螃蟹了啊，就是说你们把这个稻子就是说这个都吃了这个意思吧啊，就是啊嗯。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上岸的道理了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呀，就是说马谷三人没明白这婆意思啊，所以就没下文了啊，就是不答话啊，婆是住哪儿，后面的事了啊。就是说他们就是总被螃蟹吃去了也啊，就是把那个马谷啊和这个南拳呢他都比成螃蟹了啊。就是诗呢说和好香啊，这个马谷说啊，哦，马谷明白他这个婆是啥意思啊，你不说我们你不把我们比作螃蟹了吗啊，这个你不比如说把我朋友螃蟹了吗，说哎呀河好香，那我就是当螃蟹咯啊，河好香啊，这个那个哎我这个这块贴的有点重复了，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湿破好像一前一后啊，所以说没气息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个在这块啊，就后面这个和氏说的话没气息啊，这个话啊就是有点就是稍微有点费解一些啊。他这块的话就是这个温油坑啊啊，因为一开始是说这个上岸就是说你啊，对这个原因是用填一下，我这块填的有点乱了啊。因为这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刚才那马谷不说了嘛，这个说你上岸你上岸解脱的人啊，你怎么说都行，但是还没解脱的人呢，那可不是这么想的啊。但是呢那个婆子可不让人啊，说你什么有什么解脱啊，有什么岸上和岸下呀，解脱了和未解脱了啊，佛和众生之间呢啊， 你有这种上岸之见啊，那也是啊，你活该当螃蟹被吃，都被你被螃蟹把你比作螃蟹，你这个螃蟹吃这个道啊，你把这个解脱，你把这个上岸，当成一个立了一法了啊，那你被你这个螃蟹，被你们这群螃蟹给吃了啊，就他是合着这个意思在这儿啊，所以说呢，但是呢，师为什么答和好香呢？就是马谷说，我明白你婆子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你因为我这个上岸这个有立了一案，立了一件啊，上岸就是解脱呗，立了解脱这一支箭啊，所以说我和好香啊，那我不妨就说我知道你把我比作螃蟹，和好香，意思就是说啊、哦，我明白了，因为他是吃嘛，吃了才知道香味嘛啊。所以说这个马谷就是说啊、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好像说啊，咱俩是心心相知啊，你知我知啊，但是婆子可不如你的宝舍啊，婆子马上就给他一句没气息，没气息是啥意思啊？其实这一块呢，就是这块也我本来不想解的啊，解了也无所谓，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一块也是个弯腰坑啊。就是说你好像就落在了啊，说我们俩说你知我知，落在这个啊解会的这种啊心心相，就好像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了，这个东西你还有这种啊，就好像这种啊，好像心里这种啊你知我知，落在这种这个氛围啊，那种这种极限里头了、啊、我也给你，你还是个没沫没气息啊，没沫的螃蟹啊，那个气就是把你一切给你扫，把这个给你扫去了啊！你这还是个屎汉，没气息就屎，没气息不屎人嘛啊！你这个屎汉，你还不来这个里头来啊？所以说，就这个意思嘛。但是后边的他们又没接话了啊，就这个意思。反正后来就另起话了，就是意思这个师又问了，说你这个婆子啊，住在什么处啊？啊，要那不这也是陷坑啊？这个说你婆子住什么处啊，你这个住哪里啊，但是说只在这里啊，这个当然这里头他没有展开这个玄机啊，这个店啊咱们就到了婆子这个店里头了啊，这婆子呢就监察一停啊，就监了一壶茶，就斜着脚山带着三个杯子吧，这边就好会了啊，就是说这个有神通者吃茶啊，但是一提到神通呢，大伙都把它当成了这个神奇玄妙的事儿了啊，这个婆子都不知道怎么办啊，相顾这个相顾间说看老朽至诚神通去也，就勉察而行，这个我就不解了啊，因为大伙都知道庞居士最有名言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神通与妙用，运水与搬柴吧啊，就这个事儿啊，你不要一提到神通都觉得是这个啊，这个做神奇这个解会啊，那元佑师兄你接着学吧，我觉得你的版本比我的挺好。好，声问啊，如何是佛法大义啊？这又来的这种问话了啊，这个是默然啊，要么就喝，要么就棒，要么就默然了啊。但是这个话一说来，这个默然。要解决按教理就本来就不用解了啊，这解决教理就是说你这个佛法大义期待演讲啊，默然什么默然，这个默然嘛，你要在这个默然之下无言之说之时，你看你能体会了，哎呀这个就不说了啊。这个僧人呢、啊、又问十双啊，这个此意如何呀啊，十双说主人清泉带垒啊，这个立这个就是说这个拖泥带水啊，这一问一答呀、啊，就是歪了，三者一网打尽了。就是一个是生问啊，一开始就是说，就这种话一开始问什么是这个佛法大义啊，如何是道啊，那都是骑驴找驴的这种话啊，那个就是挨打挨揍是那种人啊。这个一般的师傅不刚才不说了吗？要么多，要么喝啊。这里这位就是以默言示之了。但是这个生人他是欲顽不解，他又连放光，你总是不能自肯啊。你偏向别人嘴里讨点什么这个东西出来啊，讨个饭碗啥的。那所以说呢，主人啊，这清泉带垒啊，清泉带垒啥意思啊？就是在公案里头啊，什么清泉呐、树脂啊、这个一指禅啊，有什么有斩飞杯斩钵啊这些东西啊，这个主持爷们就落草啊，就是说有清泉有这个那个的，连蹦带跳，缺乏不怕翻跟头了 就这样说，你不带领这带领啊，这些这个宗师们啊，但是肯定就是生命，只在生命上，你还拖泥带水啊，这帮助一点啊，这个也不能会啊，就不能体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讲完了，这个还有一个是东市芦荟禅师，我一起讲完了吧？啊，这有这个下边东市芦荟禅师也不长啊。第三个这个东市芦荟禅师啊，他当初也是参这个到净山去参访啊，后来这个参大寂应该就是马主禅师吧，好像啊。学徒弟众啊，这个那马主禅师这个门下呀，当然的这个徒众就很多了啊，那不塌房会嘛，就是说折房会，把那床都坐塌了啊。圆游师兄说了是的啊，自从大寂就是马主啊，马主一开始不是地心即佛嘛，就是说他一直倡导这个的啊，他的门下门人大梅禅师嘛，也是地心即佛下这个开悟的，哎，所以说马主去世之后啊。他底下这个门徒呢，就是这个门人们啊，总是拿这个地心祭佛啊，就刚才上面这个有一个话都解过了，都是地心祭佛，那口都油滑了，常是义愤不已啊，比如说啊，佛于何处啊，这个而越地心，信如化师而言祭佛啊，就是说这个慧如禅师啊，也是对这个大伙扎里闭嘴地心祭佛挺烦啊，这口头都油滑，就是说。佛在哪儿啊？何在哪儿啊？就说即心呐、啊，那心在哪儿啊？心如化师，耳缘即佛。心在哪儿啊？啊，就在又云说这个又云即佛啊，无非是就破除这种即心即佛，这个只对来口头言说这种东西，他意思就在这块儿、就是说只是这个大众说啊，说心不是佛，是不是道啊？这个见去源于耳和科州。这个言说这个词啊，心不是佛，有时候是即心即佛，又有时候心不是佛啊，非心非佛。不管怎么说，咱要明白东市芦荟禅师是他的意思目的是什么，就是少去你这个即心即佛，什么非心非佛这些东西，是让你离言得止的，不是你把它一当成一法立在心头，就成天口头游来游去的啊。所以说这个见去远矣，耳方可周啊，就过往久矣了啊。就是这个主要目的是这个，明白这个事儿就可以了啊。下一个吧，那个梁师兄。
罗师兄啊，时间差不多了，不然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看看师兄们还有啥要交流的没？
哦，也行吧。
师兄们看看还有啥要跟罗师兄说的没？大家可以聊一聊，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师兄们没有啥问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这个宗室如慧禅师还是由罗师兄继续。那谢谢各位师兄光临，也谢谢今天你觉得师兄，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待会儿再跟师兄们七嘴八舌的聊一点。